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欢迎大家来参加旧约读经班。今天是2014年1月12号，我们要看的进度是撒母耳记下第11章到20章。大家都读完这10章圣经了吗？好，那我们来开始今天的课程，请我们一起先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感谢主给我们有个旧约读经班，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弟兄姐妹一起研读神的话语。以下这段时间，求主的圣灵自己做我们的老师，来教导我们神的话语，使我们心里面能够看到神话语的亮光，能够有所得着，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读经班的金句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17节，就请大家注意这段圣经的下半节。就是你读圣经的目的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弟兄姐妹，你读圣经的目的是神要来用你来行各样的善事，就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我们今天要 cover 的内容是撒母耳记下11到20章。好，这里写的不对，11到20章才对。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大卫人生的7个阶段的第6个阶段。上个礼拜我们看的是君王大卫，今天要看的是罪人大卫。那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内容讲的就是大卫犯罪了，以及他这个犯罪的后果是什么。就是我们每个人犯罪都是会有后果的。那大卫因为他是君王，所以他犯罪之后他的后果就更加的严重，不但是影响了他整个的家庭，而且是影响到整个的以色列国。就这一段呢，它其实是个反面的教材，弟兄姐妹，就是我们看人为什么会犯罪，然后犯罪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影响到他的家，影响到他的国家。就是我们看这个大卫这个人，圣经有特别给大卫一个评语，说大卫这个人是什么呢？是合神心意的人。就他这整个，这是给他整个一生啊。大卫他30岁做王，然后做了40年，所以他活了70岁。他在70岁的一生里面，圣经给他评语说，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合神心意的人，他也会犯罪。有时候我们就是专门就是看大卫所犯的一个罪，因为他的罪非常出名啊，就记载在第11章。所以我们就大卫也犯罪，大卫犯。其实他这个整个的一生呢，他是遵照神旨意的一个人。但是这一件事情，因为他罪犯的很大，也特别的出名，就我们看到说，不管你是多么良善美好合神心意的人，他也会犯罪。人性总是有他软弱的一面。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卫他软弱的一面以及他这个后果。前面的10章呢，我们看到是大卫怎么建立他的国家越来越强盛。大卫是在非常危难的时候建立国家，然后他犯罪的时候是他已经做了王，非常的安逸，非常的舒服的时候，他犯了大罪。我们看看第11章。过了1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差派约雅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人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了亚门人，围攻拉巴，这是他们的首都。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就这时候他自己不出战，他派人出去打仗。那这时候大卫几岁，他做国王多久，这段圣经并没有讲。你估计一下他的那个岁数呢，应该就是40几，还不到50岁，可能将近50岁啊。因为这件事情完了之后所罗门才出生，然后大卫死的时候是70岁，就是所罗门就接他的王位。所罗门接他父亲王位的时候，所罗门大概多大年纪，大家有个估计，所以就在那边算一算，差不多大卫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应该是40几，快50岁的时候。然后他发生的事情这个经过记载在圣经里面，第11章的第2节。 好了，太阳平息了啊，他在那个王宫上啊，平顶嘛，犹太人的房子是屋顶是平的，在那里游行的时候，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去打听了妇人是谁，等等等等哈。那我们先稍微停一下，就是你看看大卫他那个经过哈，就是这样子啊，他看到了，但是他没有立刻就离开。他可以说他看到了，说哎，不晓得怎么会看到这个，他就转头就走就算了，但他没有去啊脱离，就离开这个诱惑的现场，然后他还派人去打听，就是说他心里已经动了这个念头。那我跟大家提一件事情，大卫这个人妻子很多，他在希伯伦生了六个儿子，六个儿子是不同的妈妈生的，然后到了耶路撒冷之后还生了十几个，十一个儿子，所以他这个人用啊。用句很粗俗的话来说，大卫这个人他不缺女人，但是他这个时候他看到了之后，他心里又动了一个念头，啊，他没有说他要离开这个，他说我看到我不该看的东西，他就离开，然后他进一步想说我怎么可以得到他？那因为他是做王的，所以他有那个能力，他说我只要动动小指头，我只要派一个人去就可以把这件事情给我做好了。那这个其实是这。这两样事情弟兄姐妹跟我们很有关系。第一个就是说，当诱惑突然来临啊，诱惑都是突然来临的，他不会事先给你打个警报说过两天之后有重大诱惑降临啊，都是你不晓得蹦他突然就出现在眼前，诱惑都是突然来的。突然来的时候你马上就做一个决定，说我要继续被诱惑下去还是我要脱离现场。那大卫当场做了一个决定，说我要继续待在这里。然后第二个就是说，那你有没有犯这个就是犯这个罪的能力？有人他是说他想犯这个罪，但是他没有这个能力。那有人说现在这个环境机会都适合我，我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去做了。大卫是说我可以做这件事情，不是说没这个能力，他是有这个本事，有这个地位，所以他就去做这件事情。那他就做了。那一个人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弟兄姐妹，他不会想太多的，他当时只是被诱惑了，他就想去做一件事情。那大卫，我给你打赌，他那个时候他没有想到说这个女的会怀孕，也没有想到说怀孕之后要处理她丈夫的问题，还没有想到说有一天他得把乌利亚给杀掉，也没有想到说乌利亚杀掉之后会对我的家庭引起什么什么一连串的这种连锁反应，他没有想这么多，只是说当时他就决定说我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就派人去问了，然后这个人是谁，大家看一看这个人是谁哈。第三节，大卫就差人打听的妇人是谁，有人说他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好，打听出来，他有的是手下，他打听出来。那我们看一看讲的这些人他们是谁，以莲的女儿拔示巴，还有他也是乌利亚的妻。请大家看撒母耳记下第23章，那个23章就是记载说大卫的勇士的名字，有一个很长的一个 list， 这边讲说大卫的手下有一批人对他非常非常的忠心，而且非常的勇敢，然后讲到最后说有30几个人啊，等于是大卫的那个贴身护卫，对大卫是非常非常忠诚的。那你看就是第23章的最后一节，其中有一个人哈，以铁人以拉，以铁人加里啊，39节，赫人乌利亚，共有37个人。所以这乌利亚是大卫的勇士中的一个，就是他对大卫非常非常忠诚的，是这么一个人的妻子。那这另外里面还讲了一个人叫做以莲，在34节的最后面哈，亚西多福的儿子以莲。那我们不是很肯定说这个以莲是不是就是啊？因为刚刚说这个妇人她是以莲的女儿，是不是就是这个拔示巴的父亲？如果是的话，那情况更复杂。就是说，这两个她这个女的父亲跟丈夫都是大卫的贴身侍卫，都是对她非常忠诚的人。但是在那种情况下，大卫选择了说要去做这种很不道德的事情。所以他就去，还是要去得到这个女的。那后来那个经过你们都知道，说乌利亚这个人你可以看出他的那个忠诚来啊， 所以他不愿意说啊，大卫不是把他招回来，叫他回家去洗洗你的脚，洗一脚，就是回家去洗尘，在家里休息休息哈。这样子，他给那个女的怀孕制造一个借口，但是这个人很忠诚，所以他没有回家，所以他没有办法，他说那现在只剩一个办法，就得把他给杀了。那他起的是这个借刀杀人之计啊，那这个过程你看的时候其实很寒心，挺狠的哈。你看那个第十四节，就是他要送一封信，在前线的那个统帅就是约雅，他要告诉约雅说你得让这个乌利亚死掉。他说这封信谁去送呢？叫乌利亚自己送。那第十四节，次日早晨，大卫写信与约雅，交乌利亚，随手带去。等于他把自己的死亡判决书亲自给送到前面去，交给那个要执行他死亡的那个人。那大卫，我不晓得他当初他的心情是怎么，但是他挺狠的。他说：“你自己把这个带去，交给他。”然后约押看的时候就杀他。那这里面有个技术的问题，就是那个是3000年前的时候还没有纸，你不要想到那个信的时候是呸掏出一封信来，不是这样的，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写纸这些东西，那他那时候信是什么样子？你知道我们中国古时候，你像那个2000多年前这个春秋战国时代那些送信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现在讲这个函件，那个函这个东西原来就是一个木头盒子，所以到现在这个名字好像就它是一个木头盒子，就放在函里面。那当时人写的那些东西，我不晓得以色列人3000年前他们是写在瓦片上，或写在什么东西，或者写在羊毛上面等等，它多半就是装在一个函里面，装在一个 box 里面，然后呢把那个盒子是 sealed 是封的，要到那个约雅亲手打开来。所以这乌利亚就是带着这封信到了前线去，然后约雅一看，就上面讲的说，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正是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等等。后来结果当然你知道说这乌利亚他就被杀了，这个约雅呢就配合大卫的要求，就让这个人给死了。那死了之后，大卫就把这个女的就接过来，就正式的做了他的妻哈。这个是在第27节那里哈。哀哭的日子过了，就是这个拔示巴还为他已死的丈夫哀哭，然后大卫就把他接到宫里面去了。好，他现在没了丈夫，就正式做了他的妻。然后因为怀孕，后来那个孩子也生出来了。那这件事情呢，耶和华甚不喜悦。那这里面就有一件事情，就是大卫做完这件事情之后，他内心后悔不后悔？你如果看那个过程当中哈，是谁提醒的？他是经过人的提醒之后，他才后悔的。在那个之前，他没有任何那个后悔的表现，就是这样子。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子，是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就弟兄姐妹，我们这个人的心啊，它真的是很诡诈。就我们做完坏事之后呢，然后我们会开始来给自己找理由，然后会开始安慰自己，然后过段时间我们就把这些事情给忘掉了。然后看到别人有做坏事的时候，我们还会说指责别人，直到说有一天有人来说你也做那件坏事，那时候我们突然觉得说，哎，好像我也 guilty。 那大卫他情况就是这样子，耶和华就差派了这个先知拿单去找他。那拿单给大卫讲了一个故事，我个人觉得这个故事是整本圣经第二有名的故事，第二好听的故事。当然第一好听的就是什么浪子回头的故事，耶稣讲的故事。那他这个讲的故事实在是太有智慧了，非常的短，非常的 to the point。他就讲了这么一个大户人家，一个小户人家。大户人家有许多的羊群牛群，然后有一个人他就那么一只羊，然后把它当做自己的儿女一样的养。结果这个大户人家有了客人来的时候要杀羊款待，他这么多有牛群羊群，他不找一只来杀了，他还抢了那个人唯一的那个羊，把他杀来款待。那当然任何人听到这个故事之后都会非常的愤怒。那大卫他的确他听了之后他就非常的愤怒，所以第五节就讲了大卫听完之后的反应，说大卫就甚恼怒那人， 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哈，那你知道他这句话就是判自己死刑了哈。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啊，第七节，拿单哈，你看先知勇是有勇气的人哈。拿单就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那”那大弟兄姐妹，大卫这个人哈，他跟我们一样也是会犯罪。但大卫这个人他是特别有怎么讲，他是特别有灵性的一个人。当他一被先知指责的时候，他的心可以很快的回转，他突然之间一切都明白了，说我在耶和华面前犯了大罪了。所以他虽然自己欺骗自己一段时间，一被指责的时候他马上就醒过来，所以他就说我在耶和华面前有罪了。那接着就是那个拿单对他的那个宣判，就说耶和华怎么样来处置你，那你自己看那个那个内容，就是大卫的家要出事了，那个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只是耶和华说你必不至于死，可是那个孩子要死，生出来那个孩子他会死掉。那接着就看到就是说那个孩子死了，在那个过程当中，大卫为这个孩子，他还没死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忧伤，躺在地上不吃也不喝等等，反而是一知道这孩子死了之后，他就站起来又吃又喝，就照样去做什么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可以说啊，大卫他很现实啊，孩子还没死他就在那里求神保存这个孩子的性命啊，一旦说已经死了不必求了，我就起来该做什么做什么。其实大卫他是那个时候他真正接受了神对他这件事情的惩罚，我知道神对我的惩罚，这个孩子的命保不住，他就开始接受这个惩罚，然后开始做执行他该做的事情，他开始他一个悔改修复的一个过程。但是就在这个整个的罪当中哈，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们如果不是基督徒的话会有点百思不解。但是如果你基督徒的话，你这件事情比较能够接受，就是在第24节，这是第12章，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这时候已经做了他的妻，然后后来这个拔示巴又给他生了第二个儿子，这个儿子叫做所罗门，这个所罗门你们知道，就是后来接大卫的位的，就是那个所罗门王。那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好像大卫跟拔示巴并没有得到他们该受的惩罚，而他们生的儿子反而得到耶和华的喜悦，最后让他做了王，这件事情是不是有所不公平？的确是从人的那个正义感来看的话，你会觉得说有点不公平。但是大家要知道说，圣经它要传递的信息是让我们来认识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神一方面他是公义的，所以犯罪之后要承受那个后果，那后来那个惩罚一样接一样来，但另一方面是神有他那个拯救的一个目的，他是有慈爱的就是我们做罪人的时候，我们犯罪犯的最厉害的时候，神应该完全舍弃我们的时候，神反而是恩待我们，拯救我们，让我们做了他的儿女。那这个所罗门的这个情况跟我们情况其实很相似，就是在罪恶当中神显出他的恩典来。好，接着发生的这些事情一样接一样的，我那个大致上就讲过去，你们知道那个过程。下面所发生的就是大卫的家乱了，大卫的家出事了。那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做国王的其实也一样，跟我们普通人一样，就是我们内心最盼望的一件事，就是我的家好好的，我所爱的人，我的孩子，我的女儿，全家都好好的，他们都好好的。大卫也是一样，但是结果就是他的孩子们就一个接一个的出事了。首先就是这个长子叫做暗嫩的，暗嫩他是第一个儿子，长子应该是接王位的那一个人。那后来发生的事情你知道，就是他欺负了他那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叫做他玛。 然后你看后来就是事情发生完了之后，他把这个他玛赶出去，然后那个圣经描述了一个非常非常可怜的一个情况，说当时的公主是穿彩衣的，这他玛就走在街上，他心里撕裂所穿的彩衣，以手抱头，一面行走一面哭。他这样走走走到哪里去呢？走到他亲哥哥哈，这个叫做亚沙龙的，他的胞兄亚沙龙就说，他就知道这件事情了。其实就是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呢，很多人已经知道一些苗头，像这个就是这个暗嫩的他这个臣子或者是这个朋友叫做约拿达，其实是他的 cousin， 他也知道说他心里是喜欢这个女的。那这个亚沙龙的话他也知道，他一看出事了他就猜出来是怎么回事，那果然不出所料，就是这么一件事情。但是亚沙龙这个人他很有心计，他深沉，他年纪不大但是他很深沉，他就说你不要动声色、okay? 不要将这件事情放在身上。然后他玛就孤孤单单的住在他胞兄亚沙龙的家里。那第21节讲到大卫也听到，大卫听见这事就甚发怒，但是你再往下看就看不到大卫有任何具体的处置。情况是这样，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就是如果你自己做那件事情，然后你的下属或孩子做那件事情的时候，你就特别的软弱，也处置不下手，等于你处置的时候等于也在定自己的罪。所以那个大卫他就生气是生气，但是你看不到他有任何具体的处置。那个亚沙龙他就等了一阵子，看不到大卫有任何的处置，他就自己下手了。那下手的经过就是过了2年啊，这个人心计非常的深沉，所以最后他能够要夺他父亲的位。然后就在一个剪羊毛的日子，那个在以色列来说的话是一个节庆的日子，就安排好了，就在那个时候把这个大家在节庆宴席饮酒很欢畅的时候，他的人就起来就把这个暗嫩给杀了。所以现在大卫又死了一个儿子，他的那个大儿子被三儿子给杀掉了。杀了之后他就逃，那他逃哪里？圣经说他逃到基述。你在前面看的时候有看到说亚沙龙的妈妈是谁呢？是基述王的女儿，所以这基述王是他的亲外公。这基述应该是在亚兰那边，就是往北走一点，现在叙利亚那边，所以他就逃到那边去躲了，因为他杀了人之后他要去躲，在那边躲了3年，在基述王那里。第38节13章32，亚沙龙逃到基述，在那里住了3年。那后来经过这个约牙的中间就是托人来讲话，最后等于是求情，就是把这个让大卫允许亚沙龙可以回来。后来过了3年之后，亚沙龙又回国了。那圣经里面哈，就是你如果从光是文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圣经里不管是写诗或者是散文，长篇、中篇、短篇，它都是一种文学上的杰作哈。第14章他就突然插出一笔来，就讲这个亚沙龙这个人长得怎么样。第25节14章25节，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亚沙龙那样俊美，得人的称赞，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就是整本圣经的话讲到一个人长得好的话，那个讲的最厉害的就是亚沙龙，说毫无瑕疵，一个美男子，美到极处啊。然后他特别还花了多出一笔来讲他的头发。第26节，他的头发甚重，每到年底剪发一次，一年剪一次，所剪下来的按王的平称一称，官方的称一称，重200舍克勒，大概是5磅重的样子啊。那后来你知道亚沙龙就是死在这个头发上，你这个时候看不出来啊，只是说啊，这个人长得好，他的一定是满头秀发哈， 这不好，就长得是什么样子，也没留下照片来。那你知道后来就是大卫跟亚沙龙之间，好像是表面上看起来是解了这个死扣，把这个儿子给要回来了。因为本来他招他从基述回来之后就不跟他见面，那后来跟他见面了，好像看起来就是父子和好了，所以应该现在好像有一个好的结局。但是弟兄姐妹，就是我们，你看这个人的心哈，我不晓得亚沙龙 exactly 他的心理是怎么样，因为他后来做的事情是要夺他父亲的位啊。但是我觉得跟这个整个的过程是有点关系的，就是他的妹妹他玛受欺负之后，大卫没有说做出什么样的处置，他在那里闷了两年之后才亲自己下手。那这两年当中，他心里不晓得是怎么想的，对这个父亲有什么意见，然后后来就跟这个父亲就分开了三年，他逃到基述在那边待了三年，回来之后大卫又不肯见他的面，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儿子心里怎么想，到最后虽然是见了面了，是不是有些怨已经种下去了。所以到了十五章一打开的时候，你就看到是一个很可怕的图面，表面非常的祥和，但是里面是惊险到了极点。就是这个亚沙龙，这个一表人才的亚沙龙王的儿子，每天就是站在路旁边，有人什么要去找他的父亲啊做审判啊，他就很亲切的说，来来来，我跟你讲话，你们家是怎么事啊，看哎呀真可惜，不是派我做审判，否则我一定怎么样怎么样。你看他是什么身份，那些老百姓是什么身份，这样子的人啊，你说这加州的州长啊，突然到你这边啊，拉你的手啊，你今天吃饭了没有啊，我请你吃顿饭，你突然受宠若惊啊，那这个人是王子啊。他这样子连续做了四年的时间，整整四年的时间，他就收买了全以色列的人心，他为的就是把这个布局布成功之后，他要夺取他父亲的王位。所以下面你看到的就是当时机成熟之后，他就动手了。那他这个人啊，懂历史，所以大家应该还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当初扫罗跟约拿丹被非利士人杀死了，你记得吗？那后来因为非利士人的势力非常的大，扫罗的另外一个儿子就接了他父亲的王位，但是要逃到约旦河的东边去躲他，然后他们就在那个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在一个城里面，那个城的名字叫做马哈念，那是一个成立一个临时政府的地方。好，然后大卫呢，他就到了希伯伦，在那里得到犹大支派的支持，在那希伯伦做王，做了七年六个月。大家先把这两个地方记着，一个叫马哈念，一个叫希伯伦。那现在我们先来看这个希伯伦。这亚沙龙他布局成功之后呢，他就到希伯伦去，跟他父亲当初走的路是同一条路，他就先去取得犹大人，希伯伦是在犹大支派的正中央，去取得犹大人的这个支持啊。就是你如果先不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的话啊，你来看说一个人可以做成这件事情，你再往深处想一想说他是怎么做到，相当的可怕，因为这是他父亲的老底根据地犹大支派啊，他整个父亲的这个班底就是犹大支派，然后这个儿子他可以做到一个地步说犹大支派都归了他了，等到他到希伯伦这边一说我要做王的时候，整个犹大支派不支持大卫啊，而支持亚沙龙，就他的功夫下的有多深啊！啊，他这个人是很聪明很聪明的一个人啊，他的估计说那个时候我已经成功了，所以他一次一次的行动就整个的以色列都归了他了啊。在第十二节啊，这是第十五章的十二节，亚沙龙献祭的时候，打发人去将大卫的谋士基罗人亚西多福从他本城请了来， 于是叛逆的声势甚大，因为随从亚沙龙的人民日渐增多，等等哈。就这个时候大卫就逃了啊，是因为对方的势力真的是太大了。有些人说大卫那时候为什么不打呢啊？大卫不是不敢打仗的人啊，他这个人在世界上他也许怕别的，但是有一样事情他一定不怕，他不怕打仗。就他是个战士，他从头到尾他打仗。但是那个时候他知道情况不对了，他逃了。因为这个人哈，叫亚西多福的，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他是大卫的一个谋士，就他的参谋长，他的老臣了，一直跟他的，是一个重要的人物。这个人都归了亚沙龙了啊，对大卫是叛变了啊。那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来看的是这整个的这个过程，你看的好像是说一些人的事情啊，这里面有挺重要的一些教训在里面，也让我们了解一下那个人情跟世故啊。特别是这一段，就是亚沙龙正式叛变，然后父子两个敌对的这一段时间，出现了很多的人。他们有的只是很短暂的一张两张出现之后，他就人就不见了，但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啊。我个人觉得这里面教了一个挺重要的故事，就是信实这件事情 ，faithfulness。就平时我们看不出来说人与人之间的信实，或者人与神之间的信实，我到底是不是对神很忠实，我对我的朋友是不是很忠实，平时看不出来，但是到了出事情的时候，整个的大局都山河变色的时候，那个时候谁忠心谁不忠心，就在那个时候会显出来。那这时候就发生了好几个故事，挺警惕人心的。一个就是这个亚西多福这个老臣，很聪明的一个谋士，他就背叛了大卫，跟随了亚沙龙。就是大卫也就是因为听到说连亚西多夫都反了，他知道大势已去，他就要离开耶路撒冷。但是在那 in the meantime 有一个人他突然出现了，这个是在第十八节哈，第十五章第十八节。你看圣经在一直在跟我们做一些对比哈，王的臣仆都在他面前过去，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就是从加特跟随王的来的600人也在他面前过去。王对加特人以太，请他注意以太这个人，你是外邦逃来的人，为什么与我们同去呢？你可以回去与新王同住，或者回你本地去吧，等等等等。他就叫这个以太就去，他以太是加特人，加特人是那个腓力士人，所以那腓力士人也有归大卫的，而且就这个叫以太的人对大卫非常非常的忠诚。大卫就说我现在已经落难了，逃了，你是外面来的一个人啊，你保命吧，你自己带你的人走吧，你去投奔新王也好，他也会接纳你。大卫这个人他是有善心的哈，但是你后来看到这个以太这个人，他就是说我死也不走哈，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等等等，就我不管怎么样，我跟着你死也要跟着你哈。后来这个以太他发生作用，到了最后大卫跟亚沙龙那个决战的时候，大卫有30,000人马，他把它分成三队，每队10,000人，就是每10,000人就有一个统帅。那当然想啊，统帅一定有约押，对不对？还有约押弟弟亚比筛哈。好，那第三个人是谁呢？就是这个以太。然后就是那一仗他打赢了，所以原来是他的老臣，自己以色列人那个叫亚西多福的背叛了他。这个外面来的人，一个新人，加特人，反而忠于他。但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然后还做了一件事情，就这个时候有很多就是你要在很短的时间马上 make a decision。 这个时候就是那个祭司哈，撒都跟亚比亚他们就做了一件事，他看大卫要走了，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他把约柜给抬来了。他说王走了，约柜也得走，就要跟着他一起走。然后你看那个大卫他所做的一个 decision 啊，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弟兄姐妹，你 你在神面前做决定的时候，大卫就决定说约柜不能抬走，约柜是属于耶路撒冷，这是耶和华，我属于耶和华，不是耶和华属于我的。如果耶和华厌弃我的话，我就不会再回来，如果耶和华没有厌弃我，有一天我还回来，会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他叫他们把这个约柜给抬回去，如果耶和华立一个新王，就是神还是在这里，便他祝福那个新王，就是这个意思。就在那个时候，他马上做了一个 decision， 就是他分出这个大小跟重要性。他就是你看到他没有一个自私的心，在神面前哈，他没有一颗自私的心，那这点相当的重要。我自己这个人生的体会啊，觉得我们人生的功课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你学了这一辈子，你其实就学几样大东西。第一个学是非，到底是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还有这个就是轻重的，就到底是什么是大的，是重要的，什么是次的。那总共也就是几样东西，如果学会了之后，你这一辈子大概就不会犯什么错了，你的家庭、你的事业等等都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一旦中间那个次序次序一旦这么转了一下，轻重一反，如果说大卫叫人把约柜给抬走的时候，他可能就要出事了。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人突然出现，这个人叫做户筛，他的名字不是很明显，但是这个人后来发生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不是他的话，大卫可能已经被杀了。所以我们就在那边想说，既然说天父保护我，那我们人需不需要也做点事情？好比说我自己也应该动动脑子，该做什么时候想想看，我现在该做什么了，该做的事情还是去做。所以弟兄姐妹，神给你智慧哈，你要做什么事情的话，跟你顺服神并没有什么抵触。有时候神给你的那个智慧，你要做的事情哈，也是在神的旨意之内。这户筛他要跟随大卫逃出去，大卫就说你给我留在里面做我的内应，这样子你就假装是归顺这个亚沙龙，然后他们如果出了什么计谋，你还可以那个及时的来破坏他这个计谋，大概就这样子。那刚刚讲到那个人就是大卫原来那个老臣叫做亚西多福的，这个人是很厉害很厉害的一个人。他那个时候他就给亚沙龙，就亚沙龙带兵进入耶路撒冷之后，他就给亚沙龙起了一个计谋。如果亚沙龙听这个计谋的话，大卫应该就没了。他的这个计谋很简单，就是说你现在立刻不要单言，就派一支兵追过去，说你的父亲这个时候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疲乏，跟着他人也是非常非常的累，你啊就派我，就求你准我给我12000个人，今天晚上我就出去，我就可以追上大卫，然后就可以把他给杀了，然后这一切事情就结束了。然后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个叫户筛的人他就给他有另外一个计谋，他说现在不要做这件事情，等到将来哈，我们等到人多势众了怎么样，所有的人再过去等等，就用了一个缓兵之计。后来亚沙龙就听了户筛的话，没有去派兵去追，因此而让大卫过了约旦河。大卫过了约旦河之后，他就到了当初的那个马哈念那个地方，也去做他的那个临时首都。这一段里面很多的人名对不对，还有不少的地名对不对啊，弟兄姐妹，你把它读完之后，就你可能读第一遍的时候你还迷迷糊糊的，那你要多读几遍的话，你就知道说整个的过程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我是觉得说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很多很多 属灵的道理。但是撒母耳记里面特别对那个人性的一面他有非常真实的描写。你如果要是看我们人性的话，你读撒母耳记特别会有帮助。然后特别是我们上礼拜读的这十章，就是在动乱的时候人的表现，朋友之间的忠诚怎么被破坏了，以及你没有料想到的人怎么反而对你忠心，然后甚至说亲如父子都会怎么样怎么样等等，以及我们人可以怎么样诡诈，怎么样存一种很深沉的心计，然后到最后说甚至是要针对自己的亲人下手等等，这在里面你可以就是这个人性的反面的教材，这里面有很多。第十七章的结束啊，我再跟大家讲一节的经文啊，我想这节经文就是 depends on 你读经读到什么程度啊，可能你读完之后觉得没有问题，但是你读经读得仔细的人就会觉得说有问题。这个是在撒母耳记第十七章第二十七节哈，大卫到了马哈念，哦，先看这个第二十五节啊，还是十七章二十五节，就后面那个讲到说，雅比该哈，说这雅比该与约押的母亲希鲁雅是姐妹，就是这一句话，第二十五节，你们看到这个，讲到说这雅比该与约押的母亲希鲁雅是姐妹哈，然后前面有讲到这个雅比该，说她是拿辖的女儿雅比该，然后雅比该与希鲁雅是姐妹，看到没有？以前你应该听我讲过，说这个希鲁雅是大卫的姐姐是吧？既然大卫的父亲叫什么？叫耶西是吧？如果希鲁雅是大卫的姐姐的话，那希鲁雅的父亲应该是耶西是吧？那这里讲到说希鲁雅跟雅比该是姐妹，然后他们的父亲叫做拿辖，我不晓得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读出问题啊？如果你读到问题的话，那弟兄姐妹你读经读得非常的仔细。我给大家看一下历代之上啊，就打个岔好了。历代之上第二章，历代之上第二章讲的是家谱，中间有一段讲的是大卫的家谱哈。第二章的第十二节哈，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然后生什么长子长子，最后就讲到大卫也是耶西的儿子哈。然后第十六节说他们的姐妹是希鲁雅和雅比该，希鲁雅的儿子是雅比筛、约雅、亚撒黑，看到没有？所以这里看起来说希鲁雅跟雅比该应该是耶西的孩子是吧？那刚刚你有没有看到说他们是鲁雅，这是拿辖的女儿是吧？有没有冲突啊？有些人他读圣经读得非常的仔细啊，读到这里他就觉得说好像不对啊，到底这个希鲁雅他是拿辖的女儿还是耶西的女儿，他跟这个大卫的这个姐弟关系应该是怎么个算法啊？弟兄姐妹啊，就是当圣经它记载事情的时候，它不会花很多的篇幅把一切的细节都给我们记下来，它就是按照事实把它记下来。那在现实生活里面其实情况是非常非常复杂的，特别这个家庭关系里面哈，非常非常复杂啊，特别是以前的人，有时候一个人他有两个妻，有时候他这个妻子呢 原来的丈夫死了，后来又嫁人，又嫁给他，或者是被当初的丈夫休了，又跟别人结婚等等，那这些复杂的情况圣经就不会说。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个希鲁雅他的母亲原来就是这个拿辖的妻子，那后来这拿辖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是人死了或者是他们两个人就离开了怎么，那后来希鲁雅的母亲又做了耶西的妻子，我觉得这个是挺有可能性的。因为大卫在逃亡的时候，因为大卫后来逃亡结束他做王的时候才30岁，对不对？所以他逃亡的时候应该几岁？那大概有10来年的时间，他就是20几岁。然后那个时候有人来帮助他，其中最忠诚勇敢的有三个人，就是约雅、亚比塞跟他们的弟弟亚撒黑，这三个人来帮他。那照理说他们是大卫的外甥，是他姐姐的孩子，那大卫才20几岁，是吧？他这外甥几岁了？他如果外甥是三个小毛头，不能够做勇士帮他了，这些都是帮他上阵杀敌的很 strong 的这些 young man。 所以这三个弄不好年纪已经是20几岁，可能跟他这个舅舅年纪差不多的啊。我们中国人的辈分其实以色列人一样，我小时候就有个侄子比我还大2岁，你们可能家里面有类似的情况，都有这样子的情况。那我是觉得是有可能，就是说他这个母亲，就希鲁雅的母亲，可能在以前就跟别人结婚，已经生了这孩子，后来就做了耶西的妻子。Anyway， 这些是一般人读的时候不会有问题的，但是有人就会读得很仔细的时候有这个问题，我就打岔讲一下。好，最后就18、19、20章，就讲的亚沙龙他怎么样兵败了，然后怎么样被杀了。中间有一点我想跟大家提一下，我自己觉得很有趣的啊，就是大卫他逃到了这个马哈念，然后这个时候有人来看他，这个人就是叫做巴西莱啊，他讲了一连串，但是他就是这个巴西莱，他就是那个地方的人啊。然后第28节说他带着被褥、盆、碗、瓦器、小麦、大麦、面麦、炒豆、炒谷、豆子、红豆、炒豆、蜂蜜、奶油、绵羊的奶饼供给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吃等等等等。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说，这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什么锅碗瓢勺柴米油盐全部都给记下，为什么记得这么细？它并不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为什么还要记载在圣经里面？然后后来有说因为他们一定很饥饿困乏了，这个人非常细心的把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盖被子的被褥，可能已经没有东西吃饭了，这些盆子碗啊全部都带来了，瓦器还有吃的这些什么粮食，各种不同的粮食，最后还带了蜂蜜，还带了奶油，什么全部都来了。就说这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而且他非常诚心的，他就替大卫跟这些逃亡的人都已经想得很透彻了，他就想到说他们逃的人一定是非常又渴又累，然后什么都没有，所以他每一样最细微的东西他都带来了，他要 make sure 说这些人能够好好的休息，好好的吃一顿。他讲到一个人的就是对别人有爱心的时候，他一种具体的行动。那后来你看到就是大卫他得胜之后，这个巴西来等于是大卫要对他有所封赏，他说我不要，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情，我回去了，然后他就走了。跟他相反的有一个人叫做示美， 就这么多人，你们弄糊涂了没？因为这段我跟弟兄姐妹讲过，他实在人名太多了，然后又一下在这里一下逃到那里的，所以一般人看的时候看了就慢慢就脑筋就糊涂了，然后一直到了第二十章的时候，好像已经天下太平，又有个叫示巴的又叛变，然后那个时候约牙就趁这个机会把一个人给杀死了。你记不记得他去杀了一个人，亚玛撒？然后有人又好奇，这亚玛撒是谁呀？他是亚沙龙叛军的元帅，是吧？为什么大卫又把他给留下来了？等等，是，所以弟兄姐妹，你们读的时候就有这么多的人名出现，然后他整个的不管是大故事也好，那个小故事也好，我个人觉得它是非常丰富的，就是我们这种生活中的一种现实的一个教材。好，到了第二十章的时候，就是整个事情结束了。其实这里面有个伏笔在那里，就是慢慢的你看到说犹大人跟以色列人中间有了隔阂了，那就是大卫逃的时候很多人打落水狗啊，但是大卫赢了回来的时候，每个人都奋勇争先，要表示忠诚，我要去接，我也要去接，我要过河去接，我也要过河去接啊，他们要过约旦河，所以这个犹大支派说，我们是犹大支派的，大卫是我们家的人，所以他们说我们一定要过河，要把王接过来，所以以色列人就也要过去，结果就其他那十一个支派嘛。那你看第十九章后面，就是这犹大人就跟以色列人就吵起来了。第四十三节以色列人回答犹大人说，按支派我们与王有十分的情分，在大卫身上我们也比你们更有情分，你们为何藐视我们请王回来不先与我们商量的，但犹大人的话比以色列人的话更硬，吵起来。因为这样子，那个叫做示巴的人他就挑拨离间，然后他就带一批人就反了最后你看到那个就是示巴怎么样结局一直都是跟这个约雅这个人有关系，就约雅这个人从那个军事的角度来说，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军事人才军队交到他手里面你就放心了，他一定打胜仗。然后后来就是他去平了这个示巴之乱，然后他这个人他很聪明，他有勇有谋哈。他能够不用武力的时候他就不用武力，他把那个城围了但是没有去攻城，他接受一个妇人跟他所说的话，最后就是等于是没有费一兵一卒，城里的人自己把这个示巴给杀了，然后这个乱就平了哈。好，圣经这个写这个过程的这个写法，他一开始都说示巴就吹角，他一吹角这些人就跟随他就反了，然后整个事情结束之后就约押吹角，约押吹角的时候就带着这些就乱已经平了，带着人回耶路撒冷去了，就整个的事情就发生在两次的吹角之间，一个是反叛的吹角，一个是得胜的吹角。那这到第二十章呢，就这个事情就算是结束了。好，但是国家是不是一样乱平了之后，这个国家是不是跟当初没有出乱子的时候一样呢？国家已经变得非常的残破了。那更严重的是大卫的家，他的家已经非常的残破了。他死了三个儿子，那个刚出生的小儿子，还有那个叫暗嫩的，还有叫亚沙龙的。那圣经特别描写当亚沙龙的这个死讯传来的时候大卫悲伤的情况，他死了三个儿子，还有 一个女儿被玷污了啊，这都是因为大卫当初就是他肯定当初没想到会出这么大乱子，就是因为当初有天下午他没事在那个阳台上逛一逛，然后突然诱惑出现了，他说那没什么了不起，他就做吧，就是因为那一次之后，然后有这么一连串的反应啊，这是这一段圣经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啊，跟咱们每个人的那个情况，你说我是平民老百姓，我大概就是只能影响我自己一个人，那可能你的范围就很小，但是如果是大的话责任越大的话就影响到越大啊，这是这一段看起来很不开心的历史，然后又很复杂的局面所带给我们的一个 message， 就是人性是软弱的，他会犯罪，然后犯罪是有后果的，但是在人的罪当中神会施他的恩典，然后有新的希望出来。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仍然是为了我们这次所读的十章圣经来感谢主，虽然我们看到人性的软弱，但是我们知道被记载在圣经里面是为了我们这后代的人可以从这整个故事当中得到帮助。天父，求你的圣灵借着这段经文对我们说话，盼望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因为我们个人情况的不同，角度也不同，或许能够从我们自己的角度，从这整个的故事当中吸取一些宝贵的教训，成为我们人生的帮助。献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